经文是选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由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名，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因为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作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的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今日有陈德修牧师为我们讲道，他讲题是学习真理没有速成。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见到大家。本来我都有啲担心，落风雪会唔会影响大家出席去敬拜主呢？今日由主日学开始，我见到咧同平日一样咁多人。今日亦都喺大堂嘅时间见到弟兄姊妹，喺楼下嘅弟兄姊妹都系感谢主，我哋一同可以敬拜主。喺去年我哋用咗大半年嘅时间咧，就讲解希伯来书嘅信息，藉住最美更美的果子，我哋就结束咗呢个单元嘅信息。喺嚟緊今年轮到我讲道嘅时间，我想同大家去思想一卷新嘅书信，就係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係圣经里面一个几独特嘅一个书信，佢可以讲係一个私人嘅书信，就係使徒保罗寫俾佢嘅门徒提摩太嘅一封嘅书信。但是他亦都可以讲是一个半公开的一个的书信，是可以俾教会里面去传阅、公开去阅读的。在这封信里面，保罗特别讲到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什么是假的福音，什么是错误的信仰。但是如果我们详细看这卷的书，我们就发觉篇幅最多的是保罗教导提摩太怎样去治理教会，怎样去牧养教会，怎样去做一个好的属灵领袖。似乎这卷书是对一个属灵领袖来讲的，但是间接来讲，这卷书亦都是教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怎样去配合教会的领袖一起去推展神那个的工作。我们都知道教会需要领袖，这个是人所共知的一个的道理。但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一个的道理，就是教会亦都好需要同领袖合作一起去工作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提摩太前书可以给到我们很多的教训。所以接下来大概有半年甚至多少少的时间，我们来一起看这卷的书。提摩太前书是保罗他晚年所写成的书信。根据早期教会的记载，保罗是大约在主后68年，在尼禄王当时一个很残暴的一个尼禄王的手下去殉道的。不过他是由于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不需要受主耶稣基督那个的刑罚，不需要钉十字架。罗马公民如果犯了死罪，他是斩头就可以了，一刀了，不用挂在十字架上面几个的钟头。 如果由他殉道那一年68年推断上去呢，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提摩太前书是在主后62至64年之间所写成的。那时候保罗已经是从使徒行传第28章给我们看到他是坐紧监，那个罗马监狱那里得到释放。很多解经家相信他开展了第四次的宣教旅程。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保罗有三次记录下来的宣教旅程，但是第四次就没有记录下来了。但是解经家相信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写提摩太前书的时间，他是开展着第四次的宣教旅程。当时他的门徒提摩太正在在以弗所这个大城市里面做牧养教会的工作，他牧养的过程很不容易，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提摩太前书去帮助他，去鼓励他。当时以弗所这个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它坐落在一个很重要的商业城市以弗所城里面。但是这个教会虽然很重要，但是问题也都很多，有很多难以牧养的课题在那里发生，异端邪说也都在它里面去产生。所以保罗就决定要差派他最信任的同工，就是提摩太去牧养这个教会。提摩太没错是一个很可靠的一个同工，但是他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同工，还有一个胆量不算很大的一个牧者。所以在第三章第十四节，我们如果迟点读到，我们就看到保罗他计划其实要去以弗所去探访提摩太，去帮助他，亲身去鼓励他。但是保罗他想到，因为前途不在他的手掌握之中，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够实现，或者这个计划探访的计划不能够受到拖延，他就先写这封信去勉励提摩太，还有教导他在这个情况里面去怎样去做。就好像第三章十五节所到那里讲到，叫提摩太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当怎样行。我们在开始这段的圣经第一章第一至十一节，我们会分开三方面来看一看保罗怎样开始这封书信去鼓励提摩太。第一方面，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教导真理，或者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学习真理是没有速成，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忍耐的，是需要付上代价坚守那个岗位。第三节那里讲到，保罗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这里呢就是解经家认为他呢是展开了第四次宣教旅程的一个的引子，就是他去马其顿，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或者去劝勉这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当时各地建立的教会数目越来越多，保罗无论有几大的属灵的能力，都不能够一一照顾这些新成立的教会，所以他就差派他的同工去牧养这些教会。作为一个宣教士，他亦都知道他不应该长期驻守在一个教会，神的呼召就是他要周围走去建立其他的教会，所以他就指派他的同工。而一个这么重要的教会，他就指派提摩太。提摩太他被差遣去到牧养以弗所教会之前，他已经起码有三个差事他是完成了的，就是起码保罗已经差遣过他有三次。如果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我们看到他曾经牧养过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然后他被差派去到牧养哥林多的教会，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然后就去到腓立比的教会被差派牧养这间教会，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差派的数目可能更多，可能不止这三个教会，但是圣经就没有直接的记载。 这些的差事，如果我们看回历史上面，由几个月，好像帖撒罗尼加的教会，可能是几个月的时间，到大概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成绩亦都相当的不错。但是轮到以弗所这个教会的差事，可能就是提摩太他的经历里面最困难，亦都是最需要耐性、最需要时间的一个差事。所以保罗就劝他仍要住在以弗所。可能提摩太想不想做，可能他已经觉得没有能力再做下去，但是保罗说你仍然要住在以弗所。恐怕他就习惯了那些短期的差事，以为每次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就可以完成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以弗所是一个什么城市呢？以弗所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在今日的土耳其的境里面，陆路和水路的交通都很方便，它就处于一个河流的出口，所以有一个很良好的海港。虽然那个海港会积污泥，但是他们能够清理那些污泥，就成为一个好的海港。它是一个贸易的重镇，但是以弗所亦都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中心。在一个道理，不知道为什么古代和现代都是很相似的，就是做生意的人就很容易迷信，因为他们想做生意成功，所以求神拜佛拜偶像等等，希望能够成功。以弗所既然是一个重要商业贸易的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商人，结果亦都被我们看到有很多偶像的敬拜。其中有一个女神庙叫做阿底米女神庙，规模庞大到一个地步，是古代七大奇观。我们知道古代有七大奇观，其中金字塔是其中一个的奇观。这个阿底米女神庙的规模大到是被称为古代七大奇观之一，就吸引了很多人来朝拜这个的偶像。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很明显是以以弗所做他的基地，一个重要的基地。他希望影响到这个城市，就能够影响到亚细亚省其他的地区。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九章，我们就看到保罗曾经住在以弗所有两年几三年咁耐，所以佢对嗰班嘅长老话：你纪念我三年之久，喺你哋中间流泪，点样去教导佢你哋？所以佢留咗有两年几三年咁多嘅时间。当以弗所信主嘅人越嚟越多嘅时候，就引起嗰啲拜偶像嘅人妒忌，佢哋就暴动起上嚟，影响佢哋嘅生意，影响佢哋好多嘅生活，所以咧就暴动起上嚟。就迫使到保罗不能不离开那个城市。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里记载，以弗所这个地方，他的教会不单止外边受到社会的压迫，在里面开始有人传异教、传异端。提摩太就是奉派去牧养、治理、建立一个这么困难的一个教会。在这个情况底下，保罗给他一个成功的秘诀，就是你要委身，你不要走，你要留在那里做一个长久的一个教导。这个劝勉正是符合了现代教会增长学，现代有人是研究教会增长的道理，其中提出一个理论，就是一个稳固的教牧同工团队，或者是一个稳固的牧者，是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好几年之前，我参加了一个退休会，那个讲员是一个资深的一个牧者，六十几岁出头的一个牧者。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我当我二十零岁，我神学毕业之后，就被邀请去牧养一间不算很大的教会，但是人事却是很复杂的一个教会。 那些领袖之间就分党、纷争，而且这个同工上任都未坐稳他的位置，就两党的人就派代表去拉拢他、希望呢、偏向他那边、结果呢、就会继续的斗争。一个刚毕业的神学生、面对这样的情况，可以说他是，他说我束手无策，我都不知道怎样做，我不知道偏边边好啊，因为偏那边好啊，他们主动的来请我吃饭、做什么事、我怎样能够推他们呢？他就想着要放弃，这样的教会不适合新毕业的神学生，找个 有经历的人来做就好了。但是神感动他，他祷告的时间，神说对他说、我不想你离开，我就是放你在这里是有一个的目的。于是他就遵照神那个的感动，他继续留在这个教会，他就教导真理，他就开始教真理，他不理你的人怎样拉拢他，他就教他的道理。结果渐渐真的带来一些的改变，那些不肯改变的领袖随着自然就慢慢的去更换。结果这个牧师他说一做他就做了41年，将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和谐，成为一个兴旺的教会。这个牧师的分享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感谢主，我都在这个教会24年，他的话语给我一个很大的支持。在那个退休会里面，亦都有一些执事，亦都有一些主校学的老师，亦都得到很大的鼓励。很多时我们传福音，我们要改变人的思想，是一个内力战。内力战的意思呢，就是看看你哪个先斩慢，哪个先退后，那个后斩慢和后退后那个呢，就赢了这场的战争。是一个内力战，坚持到底才能够结出果子。同样的道理，我们学习真理，不单止教导真理，我们学习真理亦都需要付上时间，需要付上代价。很多新信主的弟兄姊妹觉得、我们很难念圣经，念十句就不记得了九句。但是如果你继续的去持守，你只是记得一句，累积下来你就会记得很多句。经文不容易明白，不容易记忆，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持之以恒，慢慢我们就见到结出果子。所以弟兄姊妹，学习真理、教导真理是没有速成的。结果保罗给提摩太的劝勉成功了，我们看到成功了。因为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就是大概4年后、完成的一卷的书信，就是写了前书之后大概4-5年后完成的一个的书信。提摩太仍然留在以弗所，他听他老师的说话，仍然留在以弗所。然后时间再往前30年后，我们在启示录看到以弗所教会又再出现。没错，耶稣基督责备这个教会，你失掉了起初的爱心。但是在真理上面，耶稣基督是称赞他，他说你们能够试验出那些自称是使徒但是不是真使徒的人，即是说他们有好的教导，他们有真理辨别的一个的能力，亦都能够为主的名忍受劳苦。我们撇开耶稣基督责备他们的一方面，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都有称赞他们的一方面，可以说这个大概是提摩太为他们打好一个的基础，是提摩太努力那个的成果。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侍奉岗位里面，无论是本地传道部，无论是诗班，无论是什么的角色团契等等，但愿我们有一个耐力，我们知道我们忍后忍耐到底，终必结出一些的果子。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一个真正的信仰，不是条文，不是哲学，乃是一个可以产生行动的生命。第一章第4至5节，保罗就形容那些、错误的道理，
是荒谬无凭的说话和无穷的家谱。这些荒谬无凭的说话和无穷的家谱只能够产生辩论，不能够帮助人对上帝产生信心。真正的信仰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对神和对人的爱。所以第五节讲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们发觉这些荒谬无凭的说话和无凭的家谱在历史上重复出现。在当代荒谬无凭的说话可能就是洛斯底主义。当时洛斯底主义开始是传播出来，就是用一些神秘性的话语去解释当时的道理。然后无穷的家谱就是犹太人他们最喜欢追他们的家谱。到了今天没有改变，今天我们看到有新纪元运动又是讲一些荒谬无凭的说话。我们发觉有个摩门教又是追他们的家谱，一直他们研究家谱 是专家来的。所以我们发觉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但是保罗在这里却是提醒提摩太，他说如果这些命令产生不到对神的爱心，可以算是失败。在这方面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真是失败了。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说你们失掉起初那个的爱心。有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叫做穆迪，他初初出来传道的时候真是很有威势，他不遗余力的责备罪恶，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不需要道歉的，他宣称上帝恨污罪人，你是罪人吗？你犯罪吗？上帝很憎你的，因为你们不遵守他的命令。但是有一次呢，他就去参加别人的布道会，就是一个英国的传道人来到美国去开布道会，他就去观摩一下，看看人家怎样去布道。这个传道人很得意，他连续七日都是讲同一节圣经，讲一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从不同的角度就是讲神的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以神爱世人这句的说话就深深布迪去足七日，七日呢就深深印入他的脑海里面，他就产生一个改变，他就开始明白医节的圣经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道理。从此他就改变了他布道的方法，就是说神恨污罪恶，但是神爱罪人，就是这样他讲出来的，就是他的一个思想上面和他布道方法一个很大的改变。而神在日后的日子我们见到也都大大的使用他。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感谢神给我有机会读神学，全时间读神学读了三年，部分时间读神学我读了八年半。但是我仍然相信神学或者宗教的研究无论怎样有道理，怎样合逻辑，如果不能够生发出一种我们爱神更深的一个心是没有用的。就好像第四节所讲的，并不发明神在信仰上所立的章程。我以前可能都分享过有一个基督徒的科学家他讲过一番的说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很深的影响，亦都是我持守我信仰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这个科学家叫做巴斯国，我们读中学的时间呢就读到他那个活塞的原理，就是流体力学的一个原理，就是一个大活塞一个小活塞那些力学那个的问题。这个巴斯国呢，他是一个法国人，他不单只是一个科学家，他亦都是一个思想家，他亦都是一个数学家。他就很年轻的时间呢 就已经解答咗咧有好几个好难嘅几何学上面嘅问题。当代嘅人，佢开始用科学，开始用哲学去否定信仰嘅时候，呢个嘅科学家，佢却越研究科学，佢就越虔诚。然后到了他的晚期，他甚至停止研究科学，他就研究神学，他呢就开始去思想圣经那个的问题。他39岁就死了、当时他生了一个 cancer， 没得医，在那个的时代癌症，他很年轻就死了。但是他死了之后，人整理他的遗物，就发觉他生活很简单，只有一件大褛。在他的大褛里面呢，就发现了一张羊皮纸，一张羊皮纸呢用针线呢就连在他的大褛的里面，上面是这样写的，他说某年某月某日的晚上，神的灵进入我的心里面，使到我的心里面好像火一样的燃烧，一样的喜乐。这个是阿伯拉罕的上帝，不是哲学家的上帝，不是科学家的上帝，他带来的是肯定、肯定、肯定，连讲了三次肯定。他说这个不是科学家的上帝，不是哲学家的上帝，因为科学家和哲学家，特别当代那些要来否定信仰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们开出一定的条件，开出一定的条件，就是上帝一定要通过这些条件，通过这些框框，例如他必须是慈爱，他必须是符合他的启示的创世纪，必须符合现在的科学的研究等等等等，开出这些条件，如果这个上帝通过了，他才可以称为上帝。所以巴斯葛他为什么这句说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呢？他说上帝是阿伯拉罕的上帝，是历史的主宰，是使人对生命有把握的一个上帝，不是哲学家的上帝，不是科学家的上帝。如果人的信仰是由我们神学的知识或者科学的知识去量度的说话，很多读书少的人他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是圣经却是宣告我们的信仰是以爱心来量度的，所以无论你文化高，无论你文化低，都可以成功。这个叫做上帝的公平，你不用读很多书，因为我们信仰那个水平以爱心去量度，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反省一下，我们现今的信仰是规条的信仰呢？你守到很多规条，以致到你对自己感觉良好，甚至给你一些地位，抑或是一个爱心的信仰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反省。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第三方面的教训，同希伯来书相似。如果大家仲记得我哋分析希伯来书嗰度律法同埋福音嘅关系嘅时间，喺度亦都讲到律法有佢嘅功用，但系亦都有佢嘅限制。第八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然后保罗咧就喺第九节至到第十节列出一张罪嘅名单。以致到咧人无可推诿啊！你睇下，呢啲咧就系我哋所犯嘅一啲嘅罪。但系乜嘢系用得合宜嘅律法呢？律法原是好的，只要用得合宜。乜嘢叫做用得合宜呢？圣经喺度俾我哋嘅答案就系、是、律法唔系为义人而设嘅，乃系为犯罪的人而设。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用得合宜。那个意思就是说，律法不可以创造到义人的，只会创造到罪人。因为你在律法面前，你就发觉你自己是一个罪人。律法可以使人知罪，不能够使我们成义，可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但是不可以让我们得到 永生。唯有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犯了律法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夸口转向神接纳他的福音，然后才得到永生的盼望。在马丁路德之前的神学家，大部分的神学家，包括被天主教尊崇、被基督教尊崇的伟大神学家奥古斯丁，他们对成圣的观念都是认为，在人里面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有一部分的义在我们里面，我们变成部分义人部分罪人。成圣的过程呢，就是将我们里面的义人的部分去增强去增大，将我们罪人的部分致死去减少去缩细。这个道理呢，其实对中古时代的人呢，提供了一个很简易的蓝图，就是成圣之路，很易理解。就是你信了耶稣之后，努力靠着主的恩典，靠着神的力量，减少你肉体里面罪人的部分，增加那个公义的成分，那你呢，就是在一个成圣的道路，亦都帮助你能够更像耶稣基督。所以呢，在马丁路德之前的大部分的神学家、圣经学者，都是这样的去讲给那些会众听，就是一个的成圣的蓝图。但是马丁路德他在宗教改革的过程里面，他从福音书，他从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看到另外一个的道理，另外一个的观点，我相信亦都是更正确的观点。他就说，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面，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无论我们的信仰是初信或者到达了炉火纯青的时候，我们都是完全的义人，但是同时亦都是完全的罪人。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同的思想了，就是部分罪人、部分义人和完全的义人，但是亦都是完全的罪人。这个的解释肯定了我们因信称义之后，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义人。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覆盖了我们，以致我们得称为义，所以不折不扣。但是亦都印证了我们个人的经验，就是无论你的灵性有多高，你仍然会犯罪，你仍然是一个完全的罪人，你仍然是会跌倒。这个正要提醒我们，无论我们信了主几耐，我们仍然是要神的福音，神那个的赦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见到一个灵性高超的人犯罪，你不要奇怪，因为他是完全的罪人。你看到自己信了主那么久都犯上这样的罪，你不要奇怪，因为你是一个完全的罪人。只不过耶稣基督对那个犯罪的女人说，去吧，从此不要犯罪了。所以我们见到，如果我们真的犯错的时间，你不要奇怪。我们在这里不是要研究马丁路德的神学思想，但我们在这里要再一次看到律法那个的限制，在指出人有罪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指出神那个的慈爱和福音那个的恩典。我们无论信仰到达什么的水平，我们都完全需要神那个的恩典。去吧，从此不要犯罪了，我也不定你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看到的恩言，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看到从圣经看到爱比律法优胜。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想犯罪的原因是由于不想被人看到我们犯罪，是由于我们继续支持住我们在人心目中那个的地位，如果是这样的时间，可能就会阳奉阴违， 个意思即系话人睇到嘅时间咧，我哋咧就做好；人睇唔到嘅时间咧，唔影响我哋名誉地位嘅时间咧，我哋就去唔做好。如果系咁样嘅时候，我哋仍然唔明白福音嗰个嘅真义。但系如果我哋唔犯罪，我哋嘅动机系由于我哋对神嘅爱，我哋对人嘅爱，我哋对神嘅爱唔想冒犯佢，我哋对人嘅爱唔想伤害佢，我哋就唔会喺人见到嘅时间守，见到嘅人见唔到嘅时间，我哋就唔守律法。喺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有一个好特别嘅形容。我读到呢段圣经嘅时间咧，都谂咗好耐。嗰度咁讲，佢话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系咩嘅意思呢？系咪因为我哋爱嘅时间就包容嗰啲罪啊？我哋就唔好提啦，啊，爱佢咁啊算啦，啊，佢啲罪系咪咁嘅意思呢？我相信如果睇翻呢段提摩太前书，就俾我哋一个嘅理解。个意思就即系话，我哋当我哋爱神爱人，唔愿意去犯罪伤害人嘅时间，我哋就遮掩咗好多罪罪，或者避免咗好多嘅罪。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哋存住一个有盼望嘅心，就系我哋嘅神，虽然佢定立一啲嘅规条，虽然比对呢啲规条我哋好惭愧，但系我哋始终靠恩得救，命令的总归乃是爱。我哋就凭住爱神嘅心，我哋遵守神俾我哋嗰个吩咐。我哋一齐低头，我哋祈祷。亲爱嘅主，我哋多谢你俾我哋提醒我哋需要一个忍耐嘅心，我哋要去教导真理，我哋要学习真理。求你帮助我哋能够真系明白到，我哋需要付上时间嘅代价，先至能够学习认识真理。亦都求主帮助我哋，让我哋谨守我哋自己嘅岗位，因为到咗时候，我哋就会睇到有收成嘅时候。我哋咁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嘅名，阿门。